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那我们现在先讲到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讲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这里讲到就是说，魔鬼一直使我们没办法顺服，魔鬼他会用各样的方法使你不去顺服神，因为哪里有人在顺服神，神的旨意就畅行无阻在那里，那里就是天国降临。所以魔鬼他就是会一直来拦阻你顺服。那他说，可是呢，你要顺服神呢，你就要抵挡魔鬼，要抵挡他。就像耶稣已经先给我们做出榜样来了，就是要抵挡魔鬼。魔鬼讲的话，甚至他魔鬼还会用神的话来诱惑你，可是耶稣就用神的话真实的去抵挡他。因为魔鬼是乱用神的话，谬用，错误的引用神的话，但是耶稣就用这个神的话，你知道有些人也是这样，老是把神的话来符合自己的私欲，这是错的，而且是很不敬虔。那魔鬼就是这样子，用这个神的话，这一节圣经要来让耶稣去满足耶稣的私欲，对不对？让他去变饼为食物啊，跳下去啊。耶稣说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试探神的。所以呢，你要顺服神，你很需要去抵挡，就是撒旦退我后边去了。需要一个就说你需要这样子去抵挡他。像我们有一位姊妹那他有一次他在敬拜的时候，那好几年前，然后那个在敬拜的那个人呢，他就是这姊妹就觉得他带的方向错了，然后又一直就是说很影响他的敬拜。这位姊妹很影响这位姊妹敬拜。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她真的很受这一个人的带敬拜的人的搅扰，那就里面要有一个很不满要出来，可是她就不敢，她就一直竭力的顺服，就说然后为这位带敬拜的弟兄祷告，一直为他祷告顺服，然后呢，然后他就自己一直的赞美神，自己竭力的进入敬拜的里面。那你知道那个有时候长老又一直要来的时候，他就一直祝你祝福他，你一直来祝福他，然后自己竭力一直进入敬拜里面，结果圣灵就大大的充满他。这个就是抵挡我们里面那个批评论断一直要出来，抵挡我们里面那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一直要出来。撒旦常常引诱我们跟这个世界妥协，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撒旦常会引诱我们跟他妥协，而且都会有各种理由来引诱我们，甚至有时候会说没关系嘛，你就先做了，然后再跟神悔改就好了嘛。可是呢，你不要抵挡他，你要一直的抵挡，妥协，很多异端都跟妥协的灵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好，那我上个礼拜有讲到我们顺服的对象，好，记不记得顺服对象有哪些啊？父母，还有呢？掌权的，还有呢？老板，好，还有呢？丈夫，丈夫，好，好，牧者，好，牧师、传道人、小家长，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权柄都是神所赐的。好，那顺服呢？我们知道要顺服这些对象，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真实决心要去顺服。好，就像很多妻子，她没有下定决心要顺服丈夫，那她就会很多事都让她没办法顺服。因为你要顺服丈夫，你是要用意志力的。因为丈夫所做的决定、所说的话，不是每样都让你觉得很合理的。好，所以你需要用意志力去顺服。好，那可是呢，因为这个妻子有时候没有下决心要顺服丈夫，以至于会受苦很多年。好，那有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好，那因为她觉得她丈夫不属灵嘛，她丈夫跟她都同一个教会，可是丈夫呢比较不追求了，好，就只参加几个少数的几个聚会，她这个姊妹很追求，所以她在有很多事上她都觉得丈夫是比较不属灵这样。所以有一天神就跟她讲说，顺服就是竭力追求。这个姊妹很追求，神说你如果愿意顺服，就是在竭力追求。所以你要按一个立定心志，愿意去顺服。好，那当然，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丈夫也要怎么样呢？丈夫也要去顺服神，去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就是丈夫要为妻子舍掉你的喜好、你的舒服、你的方便，舍掉一定要四菜一汤，饭一定要新鲜的，你要舍掉你的这个喜好。那这是神设立，丈夫如果一直这样去舍命的去爱妻子，舍掉他的享受，他一定要怎么样的，然后妻子这样子的绝对去顺服丈夫，这个家就会变得很美。这个要去留意，但是我们上次已经有讲了哈，就是这个，所以妻子不用怕去顺服丈夫，就说丈夫呢，如果这样爱妻子啊，还有就是说丈夫呢，永远不要讲，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你不要讲这句话，你用要求来的。顺服呢，就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顺服，你也不会舒服的。那丈夫只读丈夫的经文就好了，那妻子只要读妻子的经文，你是什么身份，你就特别读那个身份的经文就好，你不要去读另外一方面的经文，这个才是顺服。顺服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41节，这一节就是讲到说，有人如果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因为这些圣经每一个命令都那么宝贵，哎呦啊，他已经强逼我走一里，我还要陪他走两里，那神的命令怎么这么难呢？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你这时候你陪他走一里路一定是被勉强，是被要求的去走。那你这种你的服侍别人，如果你常常停留在第一里路的服侍呢，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个越来越服侍越累。所以神给你这个命令，就是人家强逼你走一里，你就陪他走两里。为什么？因为第二里呢，就 就是因为你是顺服神的话语，是因着爱神顺服神的话语而去陪他走的，这时候你就会尝到神的奖赏，神同在的甘甜。好，那因为你这个因着爱神而顺服神的话去走的呢，你就发现是你甘心乐意的，是主动的，好，是不求回报的。我继续再讲，因为你是顺服神的话而去做，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得到神很特别的奖赏，这是很多人经历到的。好，那所以我为什么说顺服不是只是 obey， 而是舍命？你真的舍命给这一位神，你所有他的命令你都那么欢喜快乐去顺服，你就会一直尝到神说什么，我会向他显现，我要来与他同住。神特别像这样的同住，所以顺服呢是有行动，而爱神是有行动的。爱神，神说特别要表现在顺服他，顺服神。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很多神的话，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认真这个礼拜认真去做？有没有？
有，
有，很好。真的，你认真去做，你就会不一样。每一个命令都带着极大的祝福要临到你的身上，每一个命令都可以使你改变，使你整个改变。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命令，好，神的命令就是大家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我。不要偷我的钱，是在马拉基书那里讲的。好，那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啊，这是旧约，没有新约也一样讲。新约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讲到，也是一样讲这样。而且新约其实讲的更严，这新约其实讲的奉献呢，是指全所有的奉献，啊，所以要把你自己整个的献给神，整个的。都是属于神。新约特别强调，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时间、金钱，好，的管家，是孩子的管家。那所以，你们如果将来我们当中有人你去牧会，你当传道人，你当了牧师，你一定要把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真理要教导。因为这是神特别祝福他百姓的一个方法，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那些真实在遵守他十一奉献，神会有特别的恩典临到他们。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神都会有特别恩典临到。我们那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就是96年开始听到这个十一奉献的教导，那他就开始顺服十一奉献。好，那可是他那时候因为才刚买房子，然后妹妹呢又从台湾来美国来读书，他需要支持他妹妹的学费，好，所以他就变成每一个月支出比收入还要多，那每个月等于储蓄都一直在用掉了，因为支出比收入还多。好，那然后他就在想说，哇，这样下去我连房子都得卖掉。好，那他虽然这样想的，但是他觉得我还是要生啊，我还是要顺服你的话，我还是要顺服你的话，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好，课税之前当纳的十分之一全部奉献出去。结果他这样遵守十一奉献呢，经过半年，神让那个公司给他调薪，调75%。在我们在美国上班，我们都知道几乎不可能的事。半年调薪75%，好，所以你看，神可以来祝福我们，就是神说你要以此试试我，而且这是在万民当中，我特别给我的百姓的特别的一个祝福，就十一奉献。好，那他们这个你们一定要教你的会友。这个真理，很多人他们自己后来承认，他们的祷告，无论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为他的工作祷告，为疾病祷告，一直没有蒙垂听，后来发现就是因为他没有实际奉献， 因为他偷了神的钱。所以我们要很认真真实去顺服神的话。好，那我接着我们再来讲这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当大家回去以后哈，记得要好好的读圣经，研究圣经，最主要是要知道神有哪些命令我还没有遵守，快点遵守，因为将来神要用这些来审判我们。另外，你现在去遵守神的命令，你在今世就已经一直在蒙祝福，你就更多的去认识神，而且在永恒里蒙祝福，神的国会大大的临到你身上。所以认真的去遵守神的话非常重要，每一句话我越遵守越觉得太宝贵，太宝贵，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那我们接着呢，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好，那这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遵他而行，遵他而行。他在哪里？他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你除了遵守这个写在圣经上的这些命令，好，你还有一个顺服非常重要，就是遵他而行。就是当我们遵信耶稣以后，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当家的，他是来做主的。好，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称呼主啊主啊，并不是每个称呼主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他旨意的才能够进去。好，那你要遵他而行。那遵他而行呢，他说这个在它里面生根建造，好，就是说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遵守他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好，那我们这样遵守的时候，他说我们就会怎么样？信心坚固，我们就会在他里面生根，就是说你的那个信心的根就会生在他的身上。这个就是耶稣说的说，如果有人听了我的命令又去做的，这个就是聪明人。聪明人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也就是说圣灵感动你的，你一直遵他而行，顺服他，你在他里面的根基是有根有基的，你就信心坚固。所以信心呢，不是你喊大声一点我相信你就有信心了。信心借着你去顺服他，因为你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你对他就非常有信心，你知道神会垂听我一切的祷告，就是去顺服他。好，那然后呢，他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这个就是一个当你这样子常常顺服这个恩膏的教训，遵他而行，你就会越来越充满了感恩。好，你就发现说神的带领真的是太好。另外一处圣经呢，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你看这里跟刚刚讲的是一样，刚刚是讲到就你遵他而行，就会在他里面生根，然后你这个人就一直被建造起来。那这里也是，他说你们这个，他说有神的恩膏在你们的身上，这神的恩膏就讲到圣灵。好，他说 到神的同在。好，那他说你们的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好，你们要从这个顺服这个恩膏，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就是你常常遵他而行，顺服他，你就会住在他里面，常常的活在他的同在里面。好，所以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常常神会用他的同在来教导我们，这个叫做自有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一样。哎，你做这件事就发现，哎，神同在不见了，好，然后你就知道我错了，赶快去认错。好，你跟一群人在一起嘻嘻哈哈讲一些很不敬虔的话，你就发现哎，里面不平安了。好，那你就会赶快不讲了，然后自己离开这群人，去跟神道歉。好，那神的同在就会再回来，你就知道哦，神的恩他真的在我们身上一直在教训我们。好，那这个神的恩他教训我们哈，最多会叫圣灵担忧的是什么？啊，人家什么东西是最容易叫神担忧的？污秽的言语。对，在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哈，以弗所书第四章29-32节，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那这里就是讲得很清楚哈，讲到说这个他讲污秽的言语哈，不可以出口。好，那然后30节就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也就是说污秽的言语会叫圣灵担忧。好，那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啊？污秽的言语就是一般世界上常讲的那些是这个黄色的话啦哈，或者会就是你会使人产生不好的思想。或者你讲一些对某些对另外一个人的批评论断的话，你告诉 A 有关 B 的一些这个对他的批评论断的一些话，这个也是污秽的言语，都会使他因此就这个不喜乐，或者对 B 他也开始产生不满。好，除非你跟这个人讲说他，你知道他真的是个代祷者，很忠心的代祷者，而且目的是要他跟你一起祷告，好，否则的话，你讲这些对他都不是造就的，好，要留意，这些会叫神的圣灵担忧，好，那，好，所以我们这个讲到第一个是讲到顺服神的命令，好，顺服神的命令，第二个就讲到要顺服圣灵的感动。第一个是讲到顺服圣经上的命令，圣经上一切的命令。第二点，我们就讲到顺服圣灵的感动。好，那圣灵的感动呢？你会发现圣灵常常感动我们，是超越过我们理性的。好，例如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讲到，这个腓力，好。他在那撒玛利亚传福音，果效甚很大的时候，哦，正是复兴来临的时候，忽然间圣灵感动他什么？去旷野。那跟他理性是不是都相反？好，怎么会呢？这里很需要我啊！这神就去过了旷野，那他顺服去了，福音就到了非洲。好，他给那个埃及阿伯太监传福音，好，所以福音就到了非洲。那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呢，神告诉亚拿尼亚怎 怎么样呢？叫他去为扫罗祷告，就是保罗，去为保罗祷告。可是你知道，当时保罗他是捆绑杀害很多的基督徒的啊，但是圣灵感动他说去为他祷告。那亚拿尼亚如果用理性的话，就是神啊，你要我去送死吗？怎么可以去为这个杀害基督徒的人祷告呢？可是亚拿尼亚顺服了去，好，那保罗就被圣灵充满。那第十章，这个彼得也是神叫他去，跟着那个外邦人去。那彼得会觉得，哎，不行啊，哦，我怎么可以？我不是说不要跟外邦人交往吗？啊，耶稣不是也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我怎么可以去呢？可是现在圣灵在改。圣灵在感动他，所以就是说，若有人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就不在律法之下，就是这个意思。圣灵现在正在引导你，好，那律法，但是因为他们当时遵守旧约的律法，但是神的儿子，特别是圣灵来了，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从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整个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那圣灵所做的是新事，他常常做新事。好，那所以呢，他说我们要用心灵来侍奉这位神，而不再是在这个律法底下的服事。好，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到说，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其实是圣灵，小字说圣灵，要按着圣灵的心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就是圣灵他常常会带领我们做新事。好，因为这位圣灵来，他是要成全律法的，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做的常常是超越过律法的要求，一个爱的律法，好，所以我们要去顺服圣灵。好，你常常要留意去顺服圣灵。好，那圣灵他常常知道某些人有些捆绑，特别很内向啊，很爱面子啊。那圣灵呢，就会感动他，在他的聚会中起来大声的赞美，好，或者叫他有起来跳舞。好，那你如果是很内向的，好，很爱面子，你一定要去顺服，否则就很难被圣灵充满。常常圣灵这样感动你，圣灵不是常常感动人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好，但是呢，他知道他怎么样帮助某个人突破掉那个捆绑，因为那个很内向、爱面子是个捆绑，所以让你突破。那你要留意去顺服，很多时候就这样一顺服了，就被圣灵充满。好，那你圣灵感动你，你立刻去顺服，比你这个苦苦追求多少年都可以得到神更丰富。好，就是要留意去做一个顺服的人。好，那圣灵呢，他有特别是在聚会中，你留意去顺服。很多人在聚会里面留意起来，一个顺服的起来赞美，留意的顺服起来认罪悔改，那留意顺服圣灵起来跳舞，常常都经历圣灵很大的祝福。那很多人都在这样里面被圣灵充满。另外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那他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呢，那个讲员才一上台他就说，今天神感动我说，要我们当中的人就说你要仰望神，他就说我们要把你的你，他好像讲说要为他就这个讲员他就说事实上那个特会有很多个讲员， 那那个讲员说，神感动他说，要这个为这个这次的特会收一个特别的奉献。好，所以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闭起眼睛，仰望神，要神要你奉献多少？那这个弟兄呢？他那一天哈、哦，他那一天刚好去银行领款哈、哦，那他都是一个月去领一次款，然后要生活这一个月。所以他那天口袋特别多钱哦，就是这一个月的钱哦，他领出来这样。那他那天他仰望神哈、哦，神跟他讲到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哦，他就很挣扎，你知道哈，很挣扎。但是他后来他就还是顺服的哈、哦，就把他口袋所有的这个钱全部奉献，那一整个月的生活费全部奉献。啊，他说，当他一奉献下去的时候，因为那个他们有时候奉献袋，传奉献袋，他说他钱一投进去以后，他胸口上的一个很重的石头哈压在他胸口上，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就这么掉下来，因为他有三年的时间，他在他的教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就是。这个恶意的毁谤、哦、然后扭曲，然后一直传开来，一直传开来、哦、那经过三年呢，他到现在还在听到人家在传他的这个莫须有的事情、哦、这个毁谤的扭曲的话语这样、哦、那所以他这个三年来每次一听到这个话，一听到人家又在传这个话，就是他心里就很伤痛，很伤痛，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伤害。可是就借着那一次的一个顺服圣灵的感动，他就得到医治，就得到医治。你说值不值得？一个月的生活会换得三年，这个一个石头压在他的心上，整个脱落，值不值得？值得，真的很值得。所以弟兄姊妹，顺服圣灵的感动非常重要。好，当圣灵有时要求你一件事情，呼召你要做，呼召你啊，或者要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常常我讲的神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常常是他要给我，所以他要给他自由，脱离那个捆绑，那个伤害。好，那你去顺服，你就蒙福了。但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哈，很需要的是在爱里面的顺服。好，就是因为这位神这样的爱我，所以我愿意来顺服他，而不是一个这个很怕受刑罚，好怕遭灾殃的那种顺服。因为圣灵来，神就是爱，他要把他的这个性格做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上讲说，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什么？与他的性情有份，知道吗？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罪人，怎么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那就是借着一个就是顺服神的话，一个就是顺服这个恩膏的教训，圣灵的感动。圣灵很知道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你去顺服，你就非常的蒙福。圣灵的禁止，像你看使徒行传，你就发现很多圣灵在引导他们，圣灵在引导他们，那他们就借着这样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感动，就做这么伟大的工作出来。像有一位姊妹呢，她就她被冤枉，她又没有办法解释，她跟对方解释，对方也不听，她就很痛苦，她就痛哭在神的面前，她就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就跟她一直哭一直哭，结果圣灵就感动她说，你现在去打电话给一个某某 光景很不好的姊妹，你去打电话给他。那他就擦擦眼泪，就顺服的去打。结果他就这样去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他里面的痛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经历到，你一去顺服圣灵，你就经历很奇妙。像这个我讲过说，我们以前有一位清大的弟兄，他就是第四堂没课，然后他就这个想第四堂要去配眼镜，他就从清大呢，那个清大到交大旧校区是脚踏车可以滑下来的，然后呢他就到了车站新竹车站，已经这个他要在那里配眼镜，可是都快到新竹车站的时候，就他那个遇到一个学姐就跟他讲说，你配眼镜哦，不要随便眼镜行配，你要去空军总医院配比较好。他就想说，不行，我想就在这里配就好了。他就骑着脚踏车继续往前去，都已经快到了。忽然间里面就一句话浮起来，就说，如果人家跟你讲的话，你开始听不进去了，你就开始危险。他就马上脚踏车就转过来，再往空军总医院去。你知道那个等于是又一倍的路程，连两倍的路程。那就他到空军总医院呢，这个去挂号处，这个关了。如果是你会怎么样？表示那个，我还是回到本来的地方，就把那个话你都可以抹杀，圣灵所有给你感动的话你都可以抹杀掉，因为它就是很轻的一个意念。很轻的一个意念过去而已，你可以。我以前很多时候我都不懂圣灵的感动，我每次就哎呀，然后就去继续做我的事，因为圣灵感动我的事，觉得我都很不方便，我不喜欢，所以我就哎呀，然后就去做我的事，是吧？所以我很多年不明白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我为了这个跟神悔改，一直跟神悔改很久，就说。圣灵担忧，他很难过的，他很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错过他的祝福。那这位弟兄呢，他就被挂号处关了，他就在附近随便吃一下，然后就又回到那个挂号处，他就等着下午挂号。他等着下午挂号，他就坐在挂号处的时候，他就想先等候神一下，然后。稍微眯一下睡一下午觉，因为他说没想到他眼睛一闭起来等候神，那神的荣耀这么大，他好像坐在天上，好像在天堂里一样，那个神的同在这么大。那后来他就说，好险，还好有顺服了，还好有顺服。所以你顺服呢，一定要顺服到底。你如果顺服一半，你常常不明白刚刚那个是圣灵的感动，你顺服到底你才会明白那是圣灵的感动。好，那当然有的人他也有弟兄就问他说，他每次走过那个清大的那个停车 的停脚踏车的地方里面，就觉得说要把脚踏车都扶好扶正。那脚踏车都一整批都跌倒，都是倒的，就扶扶扶。可是明天过去又是这样的一个感动，他又要扶，他就问我，我说，我想这个不是圣灵的感动，这圣灵感动你去扶那么多的脚踏车，每天都去扶，没有意义的。那个常常是仇敌来的，撒旦来的常常是一个。瑕疵一个 push， 好，就是你非做不可。可是圣灵的感动常常是很轻微的，你很容易抹杀掉。撒旦来的那个 push 就是你非做不可。那好，那最后呢，我就是要讲到，就是说。很多人到现在他还没 要他摆在位置上，就是因为他太多的不顺服。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真的是有策略有计划，是他细腻的安排。那很多人没有办法，就是说神可能呼召他，可是你发现他好多年还一直没办法被神用，因为他常常的不顺。那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人，他怎么可以跟神的关系那么好，好像神特别爱他似的，其实不是，常常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人一直的撇下，一直的顺服，是你所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跟神关系好，因为他是个顺服，但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那圣经上也讲说，我寻得一个合我心意的，就是大卫。他说，因为他凡事要听从我，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那你就发现，那个听话顺服，很摸着神的心，很摸着神的心。如果呢，我们不让顺服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性情，自终这条天国的窄路你是走不下去的。因为神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所以你一定要让顺服成为你的一个性格，你的习惯，就是凡事我就要快点顺服，不是我先考虑考虑合理不合理，方不方便，容不容易，那个就不叫顺服。顺服常常就是我很不方便，很不容易的，很不合理，但我愿意去，那个才叫顺服。否则你还是在做你喜欢的事而已嘛，不叫顺服。那一个顺服的性情成形在我们身上，一个最真实的表现就是他有一个能听的耳，就是很仔细的听，认真的听，然后听得完全，而且去完全的顺服。好，那也就是说，一个有顺服的性情在他身上的人，你就发现神不管借着谁来跟他说话，他都会认真的听，他都可以听得进去，这个叫顺服的性情。顺服的性情不是每次到牧师跟你讲你才听，太太跟你讲都不算，有时候神是借着孩子跟你讲，有时候神是借着一个你觉得很软弱的弟兄或姊妹他跟你讲。好，那当我们有一个这样能听的耳，用这样一个能听的耳来读神的话语，好，那神才能够把他的更多的美善，他的丰富来赐给我们。那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一批顺服的百姓，让他的国可以大大的降临。因为哪里有一个顺服神的人，神的国就降临在那。因为天神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天国的王，他被尊为王啊，就是这里有人在顺服他，尊他为王。神的国就临到这里。好，所以这个整本圣经呢， 你去看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神一直要得着的就是顺服的百姓，因为只有这个顺服的百姓可以让他国度的这个全能权柄能力可以大大的彰显出来。今天教会之所以软弱，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真实在顺服。一个顺服神的人身上，他一定有权能。那有一大堆的人都去拥挤耶稣，都要吃饼得饱，那他们只是要神迹，可是呢，神在乎的是他可以得着几个真实顺服他的人，这样子 神就可以借着他们，因着他们的圣服，就可以震动那个音符的权势。所以圣服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求主让我们啊、每一天，最重要不是说哦，我今天呢，我今天啊、我又经历了神怎么样奇妙的膏抹啊，或者说啊、我今天又经历了怎么样的神迹。我们不要以这个为我们的喜乐，不要以我有一个奇妙的经验啊为兴奋。我们乃要以今天我是不是很认真的顺服了神的话为我们可以安慰的，是我这一天觉得很安慰很快乐的，就是我今天我真的我很认真的去顺服了神的话，我今天也认真的顺服了理念恩高的教训。好，那借着这些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的性情。为什么？因为亚当的后代都是悖逆的。好，那是容易跟撒旦妥协的。神借着这种我们这样立志顺服他的话，顺服里面圣灵的感动，好，这些都是违反我们天性，因为我们天性是习惯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习惯顺服那个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习惯顺服他，悖逆很畅快，老我可以发泄的淋漓尽致，但是那个结局是与神隔绝。那神借着我们顺服，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他一切美善的恩典，可以丰富的临到我们身上。好，所以求主让我们，我真的是祷告，求主说借着我们这个顺服的这个这个课程，可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立志做一个顺服的人，让顺服的性格呈现在我们身上。好，好，那就是说神创造我们，本来就给我们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就给我们治理的权柄，一个管理权，可是亚当失去了。好，那神今天要恢复我们可以再来管理的权柄，就借着我们愿意这样来顺服他。也就是说神创造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是他所创造的，并不是要我们独自去行事，那么他所创造的都要什么？倚靠他，要归于他，本于他也要依靠他归于他。所以神创造我们呢，好，他是他这个创造我们这个五官是来跟这个地上的事物连接，好，还有周围的这个世界，好，发生关联。但他的灵呢，就说，但我们神创造我们里面那个灵啊，是为了要我们来遵从他国度的引导跟教训，那这样我们的这个灵就会一直敏锐起来，借着顺服他的引导他的教训。好，而且神说除非我们这样的跟他的国度连接，就是常常顺服这个恩高的教训，好，顺服遵他而行。好，他说除非我们这样常常跟他的国度连接呢，否则我们就是一个失丧的人，失丧的人好像一个瞎子，好像又聋又哑一样，必须靠感觉生活，因为已经又聋 又哑，看不见神，摸不到神，这就是人的堕落，人的堕落。而神今天要把人从那个亚当的堕落悖逆的光景，可怜的光景救回来，让我们开始又可以活在神面前，就是要遵他而行，遵他而行，顺服恩高的教训，就可以住在他的里面，顺服神的命令，神就来向我们显现。所以求主让我们 让他可以在我们当中得到一批完全顺服他的百姓，让他的国度可以大大的降临。那个国度降临就是这些顺服神的百姓，你走到哪里，神的国度就是降临在哪里，神的权柄能力就会彰显在那里。你看整个使徒行传就是这样，使徒行传就叫圣灵行传，就是圣灵引导着这些使徒去做这个，不许去那里，要去那里，不要去做这件事，要去做那件事，就是这样引导他们。你看整个神的国大大的彰显出来。那今天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得到一批这样顺服的百姓，他会彰显比使徒行传更大的荣耀，更大的权柄能力，更多的神迹启示出来，借着我们愿意凡事来顺服他。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229首，中央诗选229首。那我们回去呢，就背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哈，第二章这个第六第七节。还有约翰福音14:21-23，约翰福音14:21-23，哥罗西书第二章6-7。好，那你那个生命记哈，一定要把它看完。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书房有卖跟随他的脚中行。好，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你们就照着顺序看。好，你先看这个，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行，然后看跟随他的脚中行，十字架的道路。好，你就是尽量的去看。好，那这个会不会对你非常大的帮助？好，那你看完了呢，我们可以加分哈。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只是快乐。 主圣名，主我喜爱，愿主之名，愿主之名，我需要。
顺服成为我的性格，
软弱的，我无力只要顺服，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说求主将那顺服的性格住在我里面，神奇在我里面。
阿
们。
阿们。
我乐意顺服你的旨意，我喜爱跟随你的脚步。
阿们。
是的，主也帮助我能够辨别各样的事物，主让我知道什么样的事情真的是要认真去顺服。主你帮助我不要整天只是在那边扶脚踏车而已。哦，主啊，你帮助我一个智慧的灵，主啊，什么事情是你放在我心中要去顺服的事？
的心，帮助我愿意投递你的
可是我喜爱遵循你的旨意，你往哪里去我愿意跟你去，但是主啊，我的软弱你求你担当。
主啊，真是很多事情没办法撇下，就算是我跟你呼求，给我力量。
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真的留意你恩膏的教训，然后留意你圣灵的感动，我们这一个礼拜真的从早到晚遵你而行，愿你的话语那样在我们里面显为明亮，哦，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话语中的宝贵，一直的认真的去遵行。主，愿你在我们当中真的得着一批顺服的百姓，啊，叫你的国度大大的降临。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这个礼拜特别留意，里面圣灵有感动你什么，你就去做。啊，有什么禁止你就不要做。啊，那比如他们下礼拜可以有人来做些。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